咁嚟啊，以当时嘅情况嚟睇咧，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咧，已经需要好大嘅勇气啦。咁但系咧，耶稣第二日咧喺圣殿里边咧，又做咗一件更加勇敢嘅事，就系、是、记载喺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嘅。
系啦，我哋一齐嚟睇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至十七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内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么？你们不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嗯，我们读旧约的圣经就知道，犹太人去到圣殿礼拜嗰阵咧，一定要带住啲牛、羊、鸽子咧嚟到献祭。除此之外咧，每一个人每年咧，仲要交半个舍客勒嘅银子咧，做圣殿税嘅。
系啊，而且照住律法嘅规定，呢啲献俾神作为祭物嘅牛、羊、鸽子都一定系要冇残疾嘅。所以犹太人每次去圣殿崇拜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精挑细选，找一只最好的牲畜来献祭的。
嗯哼，本来呢，这些都是很好很单纯的制度，本来呢就是要帮助人呢敬拜神、亲近神、感谢神的。不过问题就来了，到了耶稣的时代呢，圣殿的祭司呢已经不像是侍奉神的人了，他们跟贪官污吏一样，利用祭司的职份和这个宗教的制度来敲诈一般的老百姓，得罪神的。
嗯，究竟他们怎样敲诈老百姓得罪神呢？
在未讲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就要先要了解一下圣殿的结构的。我们知道圣殿除了本身的建筑物之外呢，外围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院。这个院呢就分成三节，最里面呢就是男人院。咁只有咧以色列嘅男人咧，先可以喺呢度献祭敬拜神嘅。咁第二节咧就系女人院，咁以色列嘅女人咧就可以喺呢个地方嚟到敬拜神。咁最外边嘅一节咧就系外邦人院啦。
即系话所有嘅外邦人都可以喺呢度祷告同埋敬拜神啦。
嗯哼，你讲得冇错啦。咁而家嘅祭司嘅做法咧，就系同一啲商人勾结，等佢哋喺外邦人院里边咧嚟到摆摊。卖牛啊、羊啊、鸽子啊，或者系兑换银钱啊咁样，咁然后咧里边嘅祭司咧就喺检查祭牲嘅时候咧就百般挑剔，唔系话呢只牛啊少咗一条毛啊，就系话嗰只鸽子嘅眼啊细咗啲啊咁样，咁等啲老百姓咧自己带嚟嘅牲畜咧就往往都系有瑕疵啊，唔能够奉献嘅，咁只好咧就去到外邦人院嗰度咧就同嗰啲祭司有关嘅摊档咧就去买。咁而呢啲圣殿院里边卖嘅牛、羊、鸽子咧，就保证可以通过祭司嘅检查啦。
哇！呢啲祭司咧真系狼狈为奸啊！
嗯，
我记得咧喺旧约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里边，神系咁讲嘅：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唉，呢啲犹太人嘅祭司本嚟应该系带领人敬拜神噶嘛，而家反而俾外邦人院变成嘈喧巴闭嘅杂架摊。
是啊，甚至呢啲祭司咧就容许有啲人咧就着住拖鞋，攞住啲袋咁出出入入，将呢个外邦人员咧就当成系佢哋由耶路撒冷嘅东城咧去橄榄山嘅捷径，根本咧就唔将外邦人嚟敬拜神、向神祷告嘅权利就放喺眼内。
嗯，佢哋咁离谱，唔怪得知啊，耶稣要嚟洁净圣殿啦。
仲有啊，呢啲祭司咧，唔单止喺外邦人院里边卖牛羊鸽子，佢哋仲要谋取暴利。嗱，好似一对鸽子咧喺外边卖咧就好平嘅，咁但系圣殿里边嘅价钱咧就反而咧比外边要高成二十倍咁多。仲有，佢哋又话咧，外邦人嘅钱咧系唔能够用嚟做奉献嘅，只有圣殿出嘅古希伯来钱币咧先可以。嗱，咁样咧喺逾越节嘅时候咧，所有嘅犹太人咧就系从世界各个地方嚟到过节噶嘛，咁佢哋带住咧唔同国家嘅钱币，所以咧每一个人咧都一定要喺祭司嗰度咧去兑换银钱，咁呢个时候咧祭司咧又可以乘机刮翻一笔可观嘅手续费啦。
嗯，佢哋真系蛊惑啦，呃埋真系唔少，唔怪得知啊！耶稣就话，他们是把圣殿变成了贼窝了。
嗯，一啲都冇错嘅。 在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呢，神用贼窝来到责备以色列人呢，将圣殿呢当作窝藏罪恶的地方。咁而家圣殿的祭司呢，就是啱啱好呢，就是利用了这个属于神的地方来到犯罪，令到圣殿呢就充满着黑暗、贪婪、诡诈、欺骗各式各样的罪恶，比起耶利米先知那个时代呢，又过之而无不及的。
是啦，陈立啊，我哋认识咗呢啲背景之后啊，我哋就知道耶稣赶出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咁呢一段说话咧，我哋就知道耶稣咁样做，实际上系向祭司挑战责备祭司嘅所作所为嘅。
当然系啦，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十八节就话。祭司长和文士呢，听了耶稣所讲的话呢，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了。那问题就是呢，大多数的犹太人呢，都希奇耶稣的教训，而他们呢，又捉不到耶稣的把柄，那他们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呢？
他们想不到其他办法了，唯有用一些预先设计好的圈套问题去问耶稣，想令到耶稣怎样答呢，都会跌入他们的圈套，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告耶稣了。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